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期视频，这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今天我想继续来聊一个心理学话题，就是母女关系。最近有几位女性朋友和我讲述了她们和母亲的复杂关系。第一位女性是家里的长女，她从小是在母亲的骂声中长大的，因为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她总是那个被批判、被忽视、被要求让步的人。她对母亲充满了愤怒，发誓长大后要逃离。但最让她绝望的是，她难以真的恨母亲。每当她内心里充满恨意时，她就会想起母亲在骂完她之后，又默默地去厨房给她做了她最爱吃的菜，或者看到母亲一边抱怨生活，一边帮她把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于是她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向她施暴的女人，自己也是不幸的原生家庭和婚姻的受害者，也是在重男轻女的苦难里长大的女孩。于是她的愤怒瞬间变成了巨大的愧疚。她会想，妈妈只有我了，如果连我都恨她，她会非常可怜。第二位女性的故事则更复杂，她的母亲几乎不会打骂她，甚至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身体，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她。她的父亲是一个冷漠、自私、缺乏责任感，并且时不时暴怒的人，而母亲是那个隐忍的、逆来顺受、默默承受这一切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受难和牺牲的母亲与冷漠专制的父亲的组合。按理说，母亲没有直接伤害他，他应该非常心疼母亲，憎恨父亲才对。当然，他的确非常厌恶父亲，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经常涌起一股莫名的、无法言说的恨意，而这股恨意是指向母亲的。他对母亲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而这种愤怒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对父亲的愤怒。上面两个故事在中国社会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虽然这两个故事里的母亲看起来很不同，但是当事人都有相似的精神内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虽然已经成年了，甚至离家很遥远了，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你依然感觉自己像有一根隐形的脐带，是和母亲的精神直接相通的。可能你今天本来心情很好，生活很顺，但只要接到母亲的一个电话，听到她叹了一口气，或者语气稍微有点不对劲，你整个人的状态瞬间就会崩塌，你的肠胃会抽紧，心跳会加速，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和愧疚感会像潮水一样把你淹没，并且你还会发现这种内耗会渗透到生活的许多缝隙。当你尝试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似乎很难建立健康的关系，甚至当你自己获得快乐、取得成功的时候，你内心深处甚至会有一种隐秘的罪恶和内疚，会感觉这一切都是不稳定和不正当的。同时，对母亲的情感也是在爱与恨之间反复横跳的。也许上一秒你觉得她很可怜，但下一秒又觉得非常窒息。这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理让人既困惑又苦恼。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初步讨论这个话题。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我们说亲子关系的组合只有四种，母子、母女、父子和父女。在这四种关系里，母女关系又是相当特殊的。有人可能会说，每一种关系都很特殊。但是我们认为，从自我意识的分化和人格边界的确立这个角度来说，母女关系的确更容易形成最深刻的羁绊。因为一般来说，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比如父女关系通常比较两极分化，要么女儿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要么就是父女之间彻底疏远或厌恶。而父子关系通常更疏远一些，父亲往往扮演的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父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往往是不多的。相比之下，母子关系就要复杂一些，我们很容易看到那种有病态的恋母情节的妈宝男，这种共生的亲子关系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许多时候，表面上是母亲低声下气在服务挑剔的儿子，实际上儿子也享受其中。 但母子之间仍然有一条天然的底线。因为性别的不同，母子之间无论多么亲密，始终存在一道生理和社会的屏障。这道屏障在无形中为这段关系保留了最后的边界。母亲很难真的把儿子看作是另一个自己。然而，因为母亲和女儿是同性，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这种同质性让界限的消融变得轻而易举，也让控制变得无孔不入。许多女儿都不自觉地成为母亲的镜子。当母亲看着女儿的时候，她看到的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年轻时的自己，或者是我想成为却没能成为的自己。这种同性的镜像关系，让母亲很容易把自己的恐惧、遗憾，甚至对男性的愤怒，全部投射到女儿身上。她会觉得，我经历过的痛苦，你不能再经历，或者我没做到的事情，你要替我做到。正因为这种你我不分的潜意识错觉，导致母女之间的控制往往不是像父亲那样简单粗暴的命令，而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父亲和母亲时，不一定指的是你生物学上的父母，而首先指的是那个承担了相应心理功能，且对你生命发挥了相应影响力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那个母亲可能是从小带大你的奶奶、姑姑和外婆，那个父亲角色可能是现实中的叔叔、舅舅或者爷爷。这里关键在于心理上的角色，而不是血缘上的称谓。那么，这种母亲和女儿的紧密连接是如何产生的呢？这种连接首先是身体上建立起来的。比如，很多女性即使成年了，母亲还是会替代女儿去感知冷暖，担心女儿没吃饱，吃得不够好，然后要求女儿多吃一点或者穿得厚一点。那有人可能会说，许多母亲对儿子也会这样的。然而，母亲和儿子毕竟有性别差异，随着儿子进入青春期，母亲会有意识或潜意识的避嫌，比如不进浴室，不再过度亲密。这种生理界限会倒逼出心理界限，但对女儿来说，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母亲会觉得反正大家都是女的，所以可以更直接地评论女儿的发育、经期、外貌、身材、发型等等，比如说这个发型不适合你，显得脸特别大等等。许多母亲将自己对自己的焦虑投射在女儿身上，比如母亲自己觉得胖，就会疯狂限制女儿饮食，当母亲希望女儿好好学习时，就禁止女儿去化妆，而当母亲对自己的外貌不自信时，又会挑剔女儿的五官，或者嫌女儿不会化妆等等。很多母亲和女儿之间是互穿衣服，共享化妆品，甚至是一起睡觉的，这样的事情在母子之间就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我们说母女关系的身体同一性要大大强于母子。在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当事人会产生一种感觉，我的身体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我和母亲共有的财产。我的冷暖、美丑，自己说了不算，必须经过母亲的审核。这种身体上的极度亲密，有时候让人感觉很温暖，像回到了子宫里，但同时又让人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恐惧，因为你所有的感官都好像被母亲接管了。那么，这种对于身体的极度关注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当我们说到一个人有自我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套由身体、大脑和心理共同编制出来的，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又保持开放和可塑性的体验系统。首先，我们说自我肯定离不开身体，比如你的心跳、你的内脏感觉，其次是大脑，大脑可以把身体传来的无数信号转化为神经冲动，而心理活动则对这些神经活动赋予意义。比如你的心跳加快了，大脑捕捉到这个信号并进行处理，然后你的意识解释说我很兴奋或者我很焦虑。只有这三者顺畅连接，你才拥有一个整合的自我感。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听到某个巨大的声响，他的身体可能僵硬了，杏仁核会被激活，但他在意识层面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无法有效地分析，组织自己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说他陷入了解离的状态， 他的心理状态和身体是分裂的。而弗洛伊德认为，最初和最重要的自我是躯体自我，自我的最初感受就来源于躯体体验。我们现在说到我要活出自我，比如我要做一个艺术家，我不想当医生了，那我得意识到那个当医生的我和想当艺术家的我是同一个自我，这本身是一种相当抽象的精神层面的追求。然而这种精神性的自我最开始其实是建立在身体体验之上的。我们想象一个人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感觉这个世界每分每秒都在变，周围的温度、湿度、气流都在变，而只有他的身体，他的心脏跳动的节奏、呼吸的起伏、他皮肤感觉到冷暖的边界是每时每刻都在场和连续的。这些身体的运作模式提供了我们生命中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恒定感。比如婴儿发现每次他的肌肉发力，手臂就必然能抬起来，且这个手臂抬起来的事件与他发力的动作是完全关联的，婴儿就会认为这个手臂是属于自我的。反之，如果婴儿做了这个发力的动作，但手臂延迟了一段时间才抬起来，那么婴儿可能就觉得这属于外界，不属于自我。正是因为身体总是以相对稳定的方式运作，我们的大脑才能以身体为锚点，建立起一种自我的连续性。只有当身体告诉我，昨天的那个身体是我，今天的这个身体还是我，我们才能在精神层面上发展出同一性，也就是昨天的那个想法是我的，今天的这个想法也是我的。所以身体的稳定性是精神性的自我保持同一性的前提。因此，当母亲对女儿的身体进行无微不至的评判、修正和接管时，她其实是在破坏这个恒定性。如果你的身体感受不是由你的神经系统决定的，而是由母亲的心情决定的，比如你觉得热，但母亲一定要给你穿衣服，你觉得不饿，母亲一定要你吃饭，那么你的身体的那种天然的无可置疑的连续性和稳定感就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连接。久而久之，你会困惑自己的感受到底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愿望，还是为了平复母亲的焦虑。当然，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都是母亲的责任，都是母亲的控制欲太强。然而，父亲才是那个房间里的大象，在中国家庭里，父亲的功能性缺席几乎是一种常态。很多父亲仅仅是一个提供金钱的符号，或者是一个负责拍板的权威，但在情感交流和家庭琐事的参与上，他们是隐形和逃避的。这种缺席导致了母女关系的超载。当一个女人在婚姻里得不到丈夫的情感支持，在繁重的育儿和家务中得不到分担，她内心的那些委屈、焦虑、孤独并没有消失，这些情绪积压在那里，急需一个出口。当丈夫指望不上时，母亲能抓住的唯一那根救命稻草就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那个更贴心、更像自己的女儿。这极大增加了女儿从母亲那里独立出来的难度。女儿通常比儿子拥有更敏锐的雷达，很多儿子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母亲的付出，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但因为身体和性别的相似性，女儿天然地更容易共情母亲的痛苦。在一个典型的病态家庭结构里，往往有一个粗暴、冷漠或者缺席的父亲。为了对抗这个共同的敌人，母亲会拉拢女儿，过早地结成一种女性同盟。母亲会不断地向女儿倾诉，你爸又不管家了，你的奶奶多么欺负人等等。在这种同盟里，女儿被迫通过情绪乱伦的方式成为了母亲在精神上的丈夫。因为父亲在情感连接上是死的，母亲就把在这个婚姻里得不到的理解、陪伴和支持全部向女儿索取。女儿成了母亲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成了母亲倾倒所有婚姻垃圾的垃圾桶。但最让女儿崩溃的是这种关系的双重性。母亲有时候把女儿当战友，但有时候又会通过分裂和投射机制把自己对丈夫或婆婆的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可能会突然指着女儿骂，你怎么像你那个爸一样自私。女儿在这一刻会感到极度的错乱，我是你的救赎者，怎么突然又变成了你的仇人。 这种错乱就是被吞噬的感觉，是一种被迫的充当情绪容器的感觉。所以，很多女儿在青春期会爆发出一种外人看起来难以理解的愤怒。这种愤怒其实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她在潜意识里感觉到母亲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力，其实是有毒的。如果不愤怒，不反抗，她就会被母亲的苦难彻底淹没。而这个悲剧的链条通常还有一个更讽刺的结局，那就是由于母亲长期困在家庭里，没有其他的身份，没有自我，结果她变得琐碎、哀怨、歇斯底里。而造成这一切的父亲，因为常年不着家，不处理家务，不负责任，也不必面对一地鸡毛，反而在女儿眼里显得那么的潇洒、自由、有魅力和轻松。这导致了女儿陷入了一种极度分裂的价值观，她在理智上同情母亲，但在情感上，她厌恶母亲的卑微和软弱。她在理智上知道父亲不负责任，但在潜意识里，她却向往父亲那种不受束缚的特权。这种分裂感是许多中国的女儿们内心隐秘的伤口。在下一期视频里，我们将继续探讨女儿的几种常见应对策略，并试着去寻找那条真正通往心理分化的出路。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